据拜登总统星期二宣布，他将撤销关于大多数到美国的游客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要求。未来各国民众入境的时候，美国将不用出示疫苗接种或者病毒检测证明。另外，美国联邦雇员必须强制接种疫苗的规定亦将随之取消。下面请听报道。美东时间5月12号中午12点01分，拜登政府将正式取消关于到美国的游客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要求，以及针对联邦政府部门雇员同合同承包商的类似规定，都会随着美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结束而生效。白宫在上个星期就透露，计划结束这个在2020年首次实施的最后一项公共卫生紧急情况限制措施。该限制措施曾经一度禁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游客进入美国，包括塞尔维亚网球明星洛亚克德约科维奇就曾经被禁止入境，因为他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这个令到他没办法参加一些在美国举行的比赛。白宫疫情应对协调员阿树贾星期二对媒体说，政府已经在公共卫生方面作出了决定，针对外国旅客、联邦雇员和承包商必须接种疫苗的要求已经不再是保护美国民众的必要条件。阿树贾说，在过去针对美国员工的疫苗接种规定令到 90% 以上的员工都接受了疫苗接种，尽管这些要求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但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不同的状况。随着疫情的下降和禁令的松绑，国土安全部亦将不再要求那些通过陆路入境口岸的渡轮进入美国的非美国籍旅客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或者提供病毒检测的证明。在这个同时，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亦将终止针对启蒙教育工作者以及政府认证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必须接种的要求。据司法部星期二宣布，司法部已经瓦解了一个来自俄罗斯的网络间谍组织。这一组织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下属单位，该单位在过去20年来至少已经从50几个国家的上百台计算机中窃取政府敏感信息。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司法部宣布该部门破获和瓦解了一个来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单位，名为 Terla。该单位在近20年来一直利用一个名为 Snake 的复杂恶意软件入侵包括北约成员国等超过50国的电脑系统。司法部在新闻稿里面说，俄罗斯政府近20年来一直利用该网络进行网络间谍活动，包括针对我们的北约盟友。在窃取这些文件之后， Terla 会通过美国和世界各国受到攻击的计算机组成的秘密网络将他们泄露出去。尽管该恶意软件一直是多个网络安全行业报告的主题，但 Terla 曾经多次对其升级和修订，并有选择地进行部署，以确保其持续成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最复杂的长期网络间谍恶意软件。除非受到破坏，否则该恶意软件会无限期存在于受感染的计算机系统中，而且通常不会被机器所有者或授权用户检测到。而在执法过程中，司法部通过名为美杜莎的行动，令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能够与多个外国政府合作，消除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首要网络间谍恶意软件植入。为了增强全球网络防御者能力， FBI 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美国网络司令部网络国家任务部队亦以来自五眼联盟每个成员国的其他六个情报和网络安全机构发布了一份联合网络安全资讯，提供有关该恶意软件详细的技术信息，以帮助受害的各国地方当局应对这一威胁。 据拜登政府星期二宣布，美国将再次提供乌克兰1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方案，以加强乌克兰的空防。这项计划将由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所提供，令到拜登政府得以运用这些经费进行采购，而非动用美军的库存。下面请听报道。据五角大楼星期二发布的一份声明，拜登政府将再次提供乌克兰11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方案。这项方案凸显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并加强乌克兰重要的近程战力，包括防空系统和弹药，同时长久建立乌克兰部队捍卫领土和压阻俄罗斯侵略行动的能力。国防部发布的上述计划将由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提供资金，拜登政府将利用这些经费向国防业者采购军备，而不是动用美国的库存品。官员表示，乌克兰将获得155公里榴弹炮弹药、反无人机弹药以及卫星相片和多种训练资金。当前乌克兰前线城市巴克姆特持续战火绵延，俄罗斯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津星期二表示，他的部队已经开始收到俄军作战急需的弹药补给，并且说他的部队正在度持续挺进巴克姆特。而乌克兰方面预计将在这个月迟些的时候或者在6月进行全面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曾经誓言，俄罗斯军队将会被击败，就好像纳粹德国被击败一样。在这个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莫斯科红墙胜利日阅兵典礼上说，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捩点，并声称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已经展开。针对乌克兰战争当前的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西班牙日报国际报星期二刊出的专访里面说，现在要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和平谈判还不可能。他说，双方显然全神贯注在这场战争中，并确信他们能够获胜。他希望未来可能将俄罗斯和乌克兰带上和平的谈判台。美国国务院表示，已于9号在汤加开设新的大使馆，这个是美国强化在大西洋地区的外交势力，以对抗中共的其中一项举措。白宫之前说，总统拜登这个月参加日本主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之后，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首位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美国现任总统。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已于5月9号正式开设驻鲁瓜留法大使馆。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里面说，这次设立大使馆象征彼此关系的补强，并强化我们对双边关系、东加人民和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伙伴关系的承诺。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上个星期说，美国在缺席30年之后，今年重新在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并持续和阿鲁阿图、吉里巴斯就开设现役中的新大使馆接触。尽管美国做了这些外交努力，所罗门群岛3月仍然宣布与中共国营企业签订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合同，以升级荷里阿拉的国际港口。自所罗门群岛去年同中共达成安全协议以来，美国同澳洲、新西兰等盟国就一直担心中共有意在这个地区建立海军基地。美国亦试图与马绍尔群岛、白楼、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续签协议。根据协议，美国维持对这些岛国的防御责任，亦获得进入这一大片太平洋地区的专属权利。白宫之前表示，拜登总统这个月参加日本主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之后， 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首位在任期内到访当地的美国总统，强调美国政府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共抗衡所投入的心力。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说，拜登将会晤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培等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并预计于5月22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茨比港停留。太平洋岛国论坛的1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30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拜登将在前往澳洲悉尼参加5月24号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途中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过去两日里面，加拿大和中国互相驱逐一名对方的外交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5月10号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预测说，两国关系将进入恶性循环的外交报复战。下面请听报道。加拿大保守党华裔联邦众议员庄文浩屋企人受到中共威胁事件的效应持续升高。加拿大政府8号宣布将中共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赵毅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限期5日离境。中共随后展开报复，宣布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恩日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9号说，不会接受中共的恫吓。中国和加拿大互相驱逐对方的外交官，双边关系是否将会持续恶化呢？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说，中共以为加拿大很软弱，其实加拿大对中共的政策是相当强硬的，因此他预测两国关系不单止会更加恶化，而且会产生一种叫做恶性循环的外交报复战。宋国成说，中共一直认为加拿大是软弱的，其实加拿大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不单止谴责中共对于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的迫害非常强烈，而且他也禁止了华为还有中兴电讯，他也禁止了 TikTok 在加拿大上市，特别大家所熟悉的孟晚舟事件。所以加拿大本身不是一个可以被摆布的，他其实对于中共的这个政策是相当强硬的。中共在50几个国家、100几个城市成立的秘密警察站，他们的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觉，开始启动一种叫做清除中共间谍的外交战。如果中共要采取报复的话，那中共一定会忙到不可开交，他的结果就是越加的陷入这种国际孤立。就在中共和加拿大互相驱逐对方的外交官之后，亦引发中国众多小粉红再次出征，呼吁抵制加拿大产品，甚至还有人扬言要驱逐所有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对此，宋国成认为这些小粉红亦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报复性心理。他分析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会有这种小粉红现象呢？是因为中共的国际观和他的外交观基本上和西方世界是两个平衡的世界。外界经常说中共是战狼外交官，宋国成说其实应该叫做土狼外交官才对。宋国成说，因为战狼本身是要有战力，就是说你一个外交官至少你要去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的一种沟通和媒介的桥梁，你要去争取两国之间的友好，你避免冲突，甚至是避免战争。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外交这个概念，因为他的外交就是所谓的国际阶级斗争。所以从中共建政以来，他的外交基本上就是在做一些不务正业的事情。咁比如说收集情报啦、组织侨民啦、秘密警察站，甚至是干预第二啲国家的选举，达到干预内政的目的。以网军来攻击对于中共不友善的当地国的候选人或者是官员。 在侨社里面或者在网络上面制造舆论来支持一些对中共友好的对象等等。所以中共其实并没有外交，他的外交官本身就是那种撕牙裂嘴强词夺理的，因为他们是将外交当成是一种维持国家利益的阶级斗争。以上的这次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